大家早晨，欢迎大家今日嚟到呢一度，同我哋继续喺网上面去敬拜我哋嘅神。如果呢一次咧系你第一次认识光伦基督教会或者参加我哋嘅崇拜咧，特别邀请你哋去我哋嘅网页度填我哋嘅网上联系卡，让牧者咧可以同你打个招呼，亦都有机会咧去认识你多一啲。又或者你话啊，我有啲嘢咧想牧者为我去代祷、哦，咁都可以咧系用我哋嘅网上联系卡话俾牧者知，我哋可以点样为你代祷嘅。跟住落嚟有几样嘅事情想大家留意一下嘅。嚟紧呢一个嘅一月到二月咧，我哋咧有好多嘅新嘅课程咧准备开始。第一个想介绍俾大家嘅咧就系启动教会生活啦。如果你想认识我哋教会更多，又或者你预备想成为我哋嘅注册会友嘅话，启动教会生活呢个课程就绝对适合你啦。启动教会生活咧系会以网上嘅形式进行，一共三个星期一，由1月31日开始，夜晚8点去到9点半。咁如果你话我想申请，我想加入嘅话咧，咁你只需要去到我哋嘅网站填妥嗰个嘅报名表格，咁我哋稍后咧就会有同工去同你联络，亦都将有关嘅资料咧去 email 俾你噶啦。而第二个咧，我哋想介绍俾大家嘅课程咧，就系启发课程。呢个启发课程同样系用网上嘅形式去进行。如果记得嘅咧，这个课程系适合一啲想认识呢一个信仰更加多嘅朋友参加嘅。而我哋咧诚意地咧提醒大家，如果你身边有未信主嘅朋友，又或者佢哋好对呢个信仰好好奇，咁启发课程咧系一个好好嘅 starting point。喺呢个课程入边，我哋会用一个轻松嘅手法去将个信仰介绍俾大家认识，亦都有机会咧俾大家可以一起分享一下，去问一问问题，叫大家可以对呢一个嘅信仰有更加多嘅了解。而启发课程咧，将会喺2月7日开始，为期咧系12个星期。喺呢12个礼拜入边咧，我哋会一同同大家去介绍分享基督信仰。时间同样系由2月7日开始嘅每个礼拜一嘅夜晚8点去到9点半。如果有兴趣，或者你知道你身边有人会有兴趣嘅咧，就提一提佢哋啦。因为名额有限咧，所以报名就要快噶咯。都系上我哋嘅网页，去到我哋嘅 Alpha Program。在启发课程那里就有申请表格了。我们的行政同工都想提醒大家，就是这段时间他们已经积极预备2021年度的奉献收条的了。而有关的收条将会在2月16号以电邮的方式去寄俾大家嘅，咁所以如果咧喺呢一年入边，原来你曾经搬过屋，咁或者系话我咧唔系搬屋，我搬电邮嘅地址啫，咁我哋咧都提一提你哋喺2月1日前咧，就记得以电话或者电邮嘅方式咧联络我哋嘅行政同工，帮你哋去更新资料，以令到我哋嘅呢个嘅收条咧能够准确地寄到去大家嗰个手上噶。而喺呢一段时间咧，都继续鼓励大家继续以大家的奉献去支持教会不同的事工的发展和运作。这一段的时间其实是一段很困难的时间，无论大家还是教会其实都经历着很多不可以预知的变动，所以我们更加盼望大家用祷告、用奉献或者自己的侍奉去继续去忠心地去为教会去摆上。1月29号开始，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讲道系列，这个讲道系列叫做问天。问天是关于什么呢？就是我们问神一些的问题，我们内心的一些挣扎。这些挣扎包括啊，为什么我祈了祷这么久，神好像没听到这样的呢？为什么神不回应不理我的呢？他是不是 say no 呢？还是为什么他迟迟未见，迟迟未出手呢？我相信在这段时间，可能这些的问题、这些的挣扎对大家来讲更加实在。而问天这个讲道系列是我们盼望我们一同在这段的时间去聆听神怎样去回应我们内心的这些的挣扎。所以1月29号开始，我们期待和你继续一起去敬拜，进入我们这个新的讲道系列了。提一提大家，下个星期咧就会是我哋嘅圣餐主日，我哋一同会喺个崇拜嘅过程入边去领受圣餐。如果你已经系承认耶稣基督为你嘅个人救主嘅基督徒嘅话，我哋都欢迎你哋喺个崇拜嘅过程入边同我哋一同去领受圣餐。所以咧，大家就要记得喺崇拜之前咧，先预备好咯，预备好你嘅饼同埋你嘅杯，咁令到咧我哋喺个崇拜入边咧，我哋可以一同去领受嘅。 2021年是一个不容易的一年，而2022年开始了没几耐，我们都已经感受到今年可能都是一个充满着困难又或者充满着不可预知的因素的一年。又或者这样说，人生或者都是一个充满着很多困难很多挑战的路途。但是就让我们一同在这个的不容易的路程里面，我们去选择。我们选择去行上一条朝圣的道路。我们选择在一个困难的地方，我们仍然仰望神，仰望神的恩典和盼望。让我们选择在困难里面，我们一同去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仍然要站立去敬拜我们的神。弟兄姊妹，就让我们在这个可能对你来讲一点都不容易的时间，我们一同去仰望我们的神，一同去赞美，让我们在这个困难当中去经历神不一样的恩典。弟兄姊妹，就让我们起立，我们一同去进入敬拜。
处身沙漠里，仍要赞美，在沙漠放声高唱。有你同在，即使看不见边际，仍要赞美，在沙漠中赞美。你是永活泉源，找到你，生命不再枯干。哈利路亚，在这荒漠中，你是喜乐泉源，仍要赞美，在沙漠中赞美。
Bye.
有你同在，即使住身沙漠里，仍要赞美在沙漠中赞美。
弟兄姊妹请坐。我记得在1月1号的时候，我就为到这个系列讲了第一堂的讯息。当时的时候我说，哥伦进入去2022年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走上了一条我们称之为不知道的路。当我写那篇讯息的时候，其实当时教牧队工都还未决定你要将这个中文实体崇拜来到暂停。不过后来一个很短期的时间里面，那个疫情一度的来到恶化。於是經過教牧隊工多方的考慮之後，我們就決定了，就立時將我們這個中文實體崇拜來到暫停。這個行動其實無可否認，來到去令到我們所說的我們行一條不知道的路，那條路就變得更加不知道。我記得當我將這個消息發放出去的時候，我的手機就不斷地收到來自我的小組裡面的弟兄姊妹的一些回應了。當然弟兄姊妹很好的，他們很明白其實在那一刻裡面教會當真是做一個很艱難的一個決定。他們很知道這個不是一個個個人喜歡的決定，不過他們又知道這個是一個絕對需要做的一個決定。但是中间当他们表达的时候，也都不乏有人来到去表达他们对于哎呀没了这个实体崇拜那份的失望，对于现在疫情的情况那份的惶恐，甚至乎一些焦虑的一些情绪。其实当我来到读到这些反应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真的很明白的。我是很明白弟兄姊妹当时那个心情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自己都是这样嘛。眼见疫情不断地来到扩张，这个确诊的数字每一日不断地以几何级数地来到上升，而每一日就是那些死亡的消息都不绝于耳的时候，更何况就是这个已经不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历这些时间都已经超过差不多了，已经有两年的时间，大家其实都感觉到有一点的疲劳，所以在这个时刻里面心中感觉到难过啊，感觉到失望啊，感觉到焦虑啊，其实又有什么好稀奇呢？当时我心里面其实涌了一份的感动，即我很希望能够可以鼓励安慰一下我这一班的组员。于是我凭着我的心里面的一份的感动，于是我就用手机来到去打了一段的message 来到去发放给我的组员，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些的安慰。我记得当日的时候呢，我就是这样写，我这样说，我说呢，其实我真的很明白大家的感受的，其实我又何尝不失望啫。不过失望一阵好了，因为我知道一切背后掌管的是哪一位，他是信实的神，在大水之上依然坐着为王的上帝。纵然我们看不见眼前的一步，但只要凭着信心走下去，我们绝对有离开死荫幽谷的一日。到时再回头一望，我们就会顿然发现主的恩典不单止够用，而且超过我们的所想所求，而我们的生命亦都因为被火一般的经历而磨练成长。弟兄姊妹，当我打这个讯息的时候，是不是我的意思是疫情对我没有带来任何影响呢？当然不是，我都说明了，我都有失望过了，不过我只是被自己失望一阵而已。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总觉得就是我眼前的困难，我 anyway 我都需要来到去面对，所以与其我花时间去失望，我花时间来到去沮丧甚至乎埋怨的话，我就宁愿就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就试一下张开双眼来到去看清楚，就是神今日在这些的艰难和问题当中，其实他是会怎样继续带领我去跨过。因为我很相信一样东西，就是在哪里我会经历逆境，其实我会在哪里更加能够体会到神在那些的困难当中为我摆上各类细数的恩典。其实我这个想法呢，都不是我自己凭空这样来想出来。我这个想法是因为过去的里面，在上帝的里面，我的而且确有一些这样的经历。不特止，就是当我打开圣经里面，当我读到这个诗篇第23篇的时候，诗篇23篇的诗人的作者，其实他是用着很多不同的说话，就在这一方面来不断对我有所提醒。 弟兄姊妹，其實你有過去的裏面，你有沒有讀過詩篇二十三篇啊？我相信如果你信了主一段的时间，又或者甚至乎 你未信主又好，你都接触过诗篇二十三篇，你都不会感觉到陌生。我记得早两年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这里的医院列治文医院，他为了回报我们对他们的慷慨的捐助的时候，于是他就为教会就做了一个的横额，来到挂在医院的墙上面。他还问我们，你想我们写些什么在上面，还有挂在哪里啊？当时的时候，我们的执事会就跟医院说，我很希望将诗篇二十三篇的某一些章节放在上面，并且将这个横额就挂在这个医院的急症室里面的候诊室里面。结果他们有这样做。而我哋咧，亦都喺過去嘅幾年嘅裏面咧，不斷嘅收到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啊、弟兄姊妹啊嘅一啲主動嘅回覆，話俾我哋聽。啊，當佢感覺到最困境嘅時候，就喺呢一個嘅急症室候診嘅時候，佢見到詩篇二十三篇裡面嘅説話，的確為到佢哋帶嚟咗安慰。點解啊？因為詩篇二十三篇詩人就係透過呢一段嘅詩篇嚟到去描述佢過去嘅裏面。他是怎样经历，怎样去体会上帝对他的帮助。特别就是当诗人他遭逢到缺乏啊、沉痛啊和危险的时候，就在这些人以为在种种的艰难的时段的里面，在那里诗人说他反而好体会得到上帝在那刻当中与他的同在，并且给他的供应，亦都有不动细碎的恩典。就好像诗人第一句的说话他所讲的一样，诗篇第二十三篇第一至到三节，诗人这样讲，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会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安静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了自己的命，他引导我走义路。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诗篇二十三篇是出自哪个手笔？没错，诗篇二十三篇的作者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大卫王。大卫王是这个以色列的王朝当中一个最伟大的皇帝。当然在一般人的眼里面，就是大卫王既然已经贵为一国之君了，他每一日所过的必定是享受着不同种种丰富的生活的，他又怎会有缺乏的时候呢？不过现在没有，但如果你了解大卫的生平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前没有的嘛，是吧？现在他就是王，但他以前是一个牧羊人来的。大卫甚至乎回想，就是好一段的时刻，就是每一次他缺乏的时刻，他究竟是怎样经历上帝，所以他才会在这里来到说一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会缺乏。不止喎，当他这样来到想下去的时候，他更加想到就是过去那些缺乏的里面，他是怎样更加深刻地来体会到上帝在当时来讲对他的供应。大卫在生活的缺乏的里面，他怎样？他更加经历得到神对他的供应。当他想到他所经历的缺乏的时候，他甚至乎认定一样东西，就是一切他后来所经历的各样的祝福、各样的供应，其实全都是来自上帝的恩典。若果不是的话，当你看回希伯来原文的时候，你重新再读这三句的说话，其实你就不会在短短三句当中重复地找到五个相同的字了。诗篇第二十三篇一至三节，如果你希伯来原文里面读的时候 suppose 是这样读的，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会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到安静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了他自己的名，他引导我走义路。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就是当一只字在同一段经文的里面不断又不断的来到重复出现的时候，你就要留意一下了，就是那隻字其实背后很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告诉我们。 而當你若然將這個第二節的經文按照希伯來文的次序重新的將句子來到排列的時候，你就會更加體會一樣東西，就是大衛原來在這裡他的重點是什麼呢？他的重點不是那些青草地，不是那些溪水旁，而是那個他字。大衛所表達的他，是他使他躺卧在青草地上，又是他领到他去到溪水旁，更加是他将一切的恩典都赐过给他。其实你看回大卫的上半身种种的经历的时候，你发现你看过他是怎样被扫罗王来到拒绝，后来他是怎样被扫罗王来到去不断的追杀，在过程的里面，其实你都见到大卫是不断经历很多缺乏啦，甚至乎饥寒交迫的时候，就好像有一次的时候，我记得他当初开始逃亡的时候呢，他就逃到这个罗伯的这个的祭司那里，在到到祭司那里面前的时候，他饥寒交迫，神怎样来到去照顾他啊？神就容许他用这个坛上面的陈设饼来到作为充饥。弟兄姊妹，你想象一个陈设饼在当时来讲，对大卫来讲是几咁大的意义呢？神的恩典其实对于大卫来讲可以有几深刻和有几丰富呢？甚至有些时候是在他完全想象不到的情况的底下，神的供应、神的预备就在他眼前来到去出现，以致他可以在这里他很肯定地说，是他使他躺卧在青草地上，是他领我到我安静的水边。弟兄姊妹，其实想回转头，其实若然人没有经历过缺乏的话，其实我们又怎能够很深刻地体会过上帝的恩典到底有多丰富呢？我并不是说缺乏是一件好事，我甚至乎不是说就是哦，因为要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好啦，缺乏啦，缺乏啦。 No，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不过我们想回头，毕竟又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在我们身边所有的东西都不缺的时候，我们又的而且确是很难体会到每一日神给我们各样种种的供应。我们很容易我们会将我们所得的东西我们习以为常，我们会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会觉得是奉旨的，我们觉得我们每日所拥有的东西都是必然的，我们 entitled 的。但是就是当我们经历过缺乏的时候，当我们经历过失去的时候，但后来神又用祂的方式来到供应我们，让我们有机会的能够可以寻回的时候，其实到那时我们才能够更加懂得明白什么叫做珍惜咯。甚至乎我们留意到原来今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神美善的供应。我想回我自己，其实老实说在我人生的当中，其实我真是未试过有一段的时间好像现在这样，我是这么珍惜能够可以星期六早上和弟兄姊妹一起回到教会一起敬拜的那个的经验。当然啦，我每个礼拜我都会下个礼拜的敬拜都有所期待，但是我真的坦白讲，诚然就在这段疫情的时刻里面，就是这段我们连实体的崇拜都要暂停的一段的时段里面，其实我的心里面我发现我是比以前更加想念来到见到我的弟兄姊妹，并且能够跟他们一起在同一个的 worship hall 里面一同赞美上帝那个的时段。不单止想念，我更加觉得原来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的来到去敬拜上帝，原来不是必然的，不是 take it for granted 的，一切都好像来自神手出的供应的一样。当然好景不常的时候，就因着疫情的反复，我们刚刚的12月尾的时候，我们又要翻翻到去这个网上敬拜了。不过无疑今次的经历里面又给我多一份珍惜的感觉，令到我整个的敬拜每个礼拜的心态我都完全不同了。变到怎样呢？就是今日啊，就是今日，即使我仍然需要一个人来坐在一个客厅当中望着电视机来到敬拜，但是其实 我仍然都觉得即使是这样都是出自上帝的恩典，而我的心亦都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可以更加正面地来到期待就是下一次的重启。弟兄姊妹，不经历过缺乏 其實我哋又怎能更深刻地體會到神的恩典和供應的寶貴呢？不經歷過缺乏，我們怎能夠可以有那份的眼界來更加留意得到神每日對我們所提供的細碎的恩典呢？弟兄姊妹，你有沒有同感啊？不過當我們回到 CP 23篇的時候，其實你又會讀下去，你又會發現詩人除了他要表達他有一份的那份的情感，就是在缺乏當中他能夠更加經歷到神的供應之外，其實他又提到原來他亦都在他人生當中，就是在他經歷最沉痛的失敗的時刻，在那裡他反而能夠經歷神對他更深刻的安慰。所以到了第四節的時候，詩人就繼續這樣講，他這樣說：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山谷，也不怕遭受傷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大衛經歷過一些什麼沉痛的時刻呢？他所描述的內容的裡面，我相信他是想起他人生當中那些很大很大的一些失敗的時候，而最沉痛的失敗其中之一個，莫過於就是當時他在上帝的面前，他軟弱跌倒，犯下離天大錯的時候。記得當時的時候，就是這個的以色列的國度慢慢漸入這個太平的局面。不過就在那個時間裡面，大衛就陷進一種糜爛生活的一種的形式的當中。因為一時他的軟弱抵受不住這個的引誘，於是他就跟另外一個人的妻子尼大行淫。後來為了掩飾他自己的過犯，他甚至乎了私毒計，尼大要殺死人家的丈夫，以致神後來的時候就重重地管教他。而在這種沉痛的經歷的裡面，他的罪行尼大被揭露，而他亦都遭到上帝對他重重的刑罰。這次的經歷，我想跟他所說的行過死蔭的山谷都很相似，四圍都充滿著黑暗和荒涼。不過可行的地方就是，大衛卻在這段路的裡面，他願意在這種沉痛的當中來到去站起來悔改回轉，而在這段有如經過死蔭山谷的路段的當中，大衛他說他反而更深的去體會到神對他的同在和安慰。大衛在失敗的沉痛當中，他更加能夠體會到神的安慰。弟兄姊妹，你知道神怎樣安慰他嗎？大衛說，他說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竿其實是牧羊人當時牧羊的時候用來引導羊走路用的一支的長竿。至於杖呢，它比竿短一些，亦都粗一些，一方面是牧羊人用來到保護羊的，就是當外界有這個的襲擊來到的時候，牧羊人就會用這支竿來到將那些野獸擊退的了。不過另一方面，就是當羊不聽話的時候，牧羊人同樣會用杖來到拍打羊，管教羊，將羊引領回到自己的羊圈之內。就是大衛所經歷的沉痛當中，他就是這樣體會到，他就是體會到神是怎樣用他的杖來到去管教他，來到去修正他，然後再以他的竿來到去引導他重回回到那個正軌的上面。過程的裡面，他所經歷的的確是沉痛的痛楚，但是在過程的當中卻令他更進一步的去體會到什麼呢？就是神對他的不離不棄。老實說，比著一個這樣的人這麼壞，淫人妻子又殺人老公，一早就已經放棄了他了。但是神沒有放棄他，神沒有放棄他，甚至乎不願意來放過他，就是不斷用方法，就是希望將他挽回過來。我想個目的就好似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的一样，希伯来书作者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定管教，而一切管教在当时似乎不觉得快乐，反觉得痛苦，后来却为那些经过这种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对于上帝来讲，大卫是一个什么的人？大卫是一个主所爱的人。 大卫既然是主所爱的人，神就愿意在他身上里面带来操练，以致他的人生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弟兄姊妹，你和我是什么人？你和我和大卫都一样，我们都是一班主所爱的人。是啊，我们在这个逆境的里面，我们过着的或者我们经历的是一种是不同种种因为疫情而来沉痛的打击。疫情的反复为到我们诸般不同的生活，我们的情绪，甚至乎我们经济带来了很多不同的挑战。而这种种的打击和挑战又的而且确是会令到我们心里面感觉到气馁，我们变得小信，我们或者会有苦涩，甚至乎信仰上我们会有倒退。再加上我们有些人的时候可能在这段的时间里面已经很久没有过正常的敬拜生活、团契生活，现在我们对神和神之间的关系也都变得了疏离。但是弟兄姊妹，我很想鼓励你的就是我们不要放弃，因为我们都是主所爱的人。而主对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就是他要在我们感觉到沉痛的境遇的当中，他说他要继续的带领我们，继续的来到引导我们，甚至乎来到修正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在一段这样的环境的当中，我们依然能够体会到神对我们不离不弃的安慰。你知道在假期的当中，其实我有机会和我的太太和我几位的和我们差不多年龄的亲戚，很 close 的亲戚，我们有一个很小小的犯罪的时间。我记得我们席间当中，我们就谈论在这个疫情的当中真的发生了很多令人感觉到慨叹的事情。我们大家彼此的来到去问安，大家讲讲近况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彼此之间都有很多的一些年长的朋友啊、弟兄姊妹啊，因着受疫情的影响，都是一种呢这段时间很冷清的时间、很孤单的时间来到离世。然后我们又讲到医院的探访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们又讲到领养院的探访又变得更加的严格，住在那里的一些患病的肢体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能够可以去探到他们。我写这一段这一篇的信息的期间当中，我们又知道了就究竟现在连这些长期护理院也都借着探访，各人仍然要保持一个社交的距离，很多人仍然困在家的里面，种种充满着 isolation 隔绝的一种的生活方式，令到我们很多人的心理带来沉重的压力和负担。我们一路倾谈，我们一路感觉到无奈，感觉到慨叹，感觉到难过。而在那一刻里面，我心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或者这样讲，一个反省走了出来，就是究竟在这些的时刻里面安慰可以在哪里呢？弟兄姊妹，在这一段沉痛的路上面的时候，其实你的安慰在哪里呢？专家告诉我们，你得闲出去外面郊野就走一走啦，不要那么人多，但是去外面来到唞下新鲜空气，跟朋友在网上多一点的联系，当然这些都可能有帮助的。不过对我来说，我想特别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想我最受得到安慰的是莫过于我每天早上我能够可以在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打开他的说话。短短30分钟进入幔内，我每日都被神的说话来到 remind 我，就是神是怎样怎样的来到爱我。神仍然在这一段这么艰难的时段，他仍然用他的说话、他的比喻、前人的故事，你要让我体会就是他对我的不离不弃。即使在这一段令人感觉到沉痛的时段，他依然用他每日的说话来引导我生活的方向，修正我生命当中的困难，给我力量和安慰来坚持我每一日的生活。弟兄姊妹，你的安慰在哪里？你愿不愿意这样试一下，就是让神的说话，让神用他的杖和他的竿，就在这段困难的时刻当中仍然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为我们带来安慰，带领我们来走过这段死荫的日子呢？到最后诗人甚至乎去提到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在我敌人的面前 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嗱，摆设筵席啊，用油膏头啊，使杯满溢啊。嗱，其实呢个都是以色列人佢传统爱嚟代表款待、代表备受祝福的意思。嗱，不过诗人话就是神竟然佢会咁样做，佢就是选择就喺敌人的面前，你要为佢嚟都系摆设筵席。弟兄姊妹，你会不会感觉到意外呢？其实呢，对于大卫来说，他一点都不感觉到意外。因为为什么？因为大卫一生的里面其实真的经历过无数那么多的凶险，甚至乎有很多的时刻他几乎送命。不过他却在过程的里面，就在那些时刻里面，他就更体会到神对他的保护了，就正好被神在敌人的面前为他祝福，你都是款待他的一样。你知不知道这段的说话其实都有一个背景的，就在犹太的习俗的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惯例，就是即使今天你被人追杀，追到山穷水尽都好，当你一进到别人的一个的筵席的时候，追杀你那些人就算他多凶狠都好，几 powerful 都好，力量几强大都好，佢都要因为嚟到去啊俾面呢个主人啊，因为呢个主人嘅情面啊，佢都要停落嚟。于是点啊？你喺个主人里面嚟到去坐席咁样，但系你嘅仇敌咧，佢乜嘢都唔做得噶、哦，佢顶多就喺呢个嘅筵席嘅对面坐晒喺度列晒阵，佢乜嘢都唔做得，喺嗰度佢就只能够等你嘅啫。大卫去描述呢幅嘅图画。他要表达一样东西，就是在凶险的环境的里面，其实他更加体会到神对他的保护。因为不论眼前的凶险有多强大都好，他所经历的就是他这位神要给他一个更强大的保护。很多年前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因为市道的凶险，经济的不景，公司近乎要倒闭，於是他很忧愁。他来到我的面前的时候，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其实为什么神会容许他的公司会走到倒闭的一天？他说，一直我都是一个遵守住或者持守住真理的原则来经营我的生意的一个人。如果今天我的公司要倒闭，其实我以后我怎能够去见证上帝呢？我听着这个弟兄的分享的时候，其实当时我的体会都替他难过。我很体会到他的压力，很体会到他的伤痛。其实我自己都没有绝对的答案，我更加没有能力来解决我的弟兄在生意上的问题。不过就在那刹那之间，我的心里面就有一份的感动。于是我就想鼓励我的弟兄，我就跟他这样讲。我的分享是，我说弟兄啊，我说上帝，我很相信呢，神是很喜悦你，很喜悦你呢那份的心，就是用你的生意来见证他的心。不过当你在生意上面遇上凶险，若然今天你仍然能够继续的来找紧上帝去经历眼前这个的难关，于是即使四面受敌，你的却不被困住，心里作冷，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这个的丢弃，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只因为你知道在你生命的背后有一位强大保护你大能的上帝的话。弟兄啊，如果是这样，你说会不会都能够可以很真实很有力地见证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保守呢？后来这个弟兄他告诉我他被提醒，结果就是，是啊，他的公司到最后都倒闭了。不过他却没有因为这次的经历而受打倒，相反地，他就是依靠着这位强大的上帝对他的心强大的保护，于是他能够可以在艰难的当中来再次起翻身，甚至乎比以前更有动力地来突破自己生命当中的不同的软弱。结果是怎样呢？神有没有使用他？神有没有使用他的见证？有，神使用他的见证，你都是鼓励了很多人。In fact, 神甚至乎使用他整个人。今天，这位我所认识的弟兄 已经成为了一位牧养教会的传道人，而今天他所过的生活，按我眼所见，绝对是比以前更体会到什么是神的恩典的生活。弟兄姊妹，其实哪有人喜欢凶险的？有哪个会想经历沉痛啊？更加不会有人欢迎生活上面有缺乏。不过这一切无疑是在每一条的人生道上我们难免会遇上的时刻。不过大卫就在这些时刻里面，他竟然能够在一切的凶险当中，他仍然宣告上帝是那位有祝福有恩典的上帝。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呢？全因为当他回望过去这种种的经历和日子的时候，他是更加能够看得见自己的无助和有限。而就在这一种自觉不足的时候的里面，他就更能够真确地体会到上帝拯救他、供应他、安慰他的滋味。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上帝的恩典？与其说上帝的恩典就是我们一生都免却一切的缺乏、沉痛和凶险，我想更准确的应该是恩典是神应许我们，神应许我们要陪伴我们一起的去经历每一次这些艰难的时刻。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不过祂却应许带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并且在原路上祂要继续的供应我们、安慰我们，并且要保护我们。所以来到二十三篇的最后一句，我相信这一句应该是这篇诗篇的高潮，亦都是大卫诗人看回他过去的经历的里面，他得到最深刻的一个的结论。他说什么呢？我一生的日子必有恩惠慈爱紧随着我，我也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知不知道紧随那隻字是一隻很特别的字？什么叫紧随啊？紧随是不是只是跟住的意思啊？哦，不止啊。其实这个字很强烈的。意思就是 chase, 即是追赶，即是死跟住你不放手的意思。通常这个字呢是会用在那些、描述贫穷啊、刀剑啊、危险 啊那些人你觉得恶运的那些的遭遇上面，讲到那些的困难不离开人的意思。不过大卫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回望过去人生里面各样的凶险和艰难，他的确他是曾经被一些人所谓的恶运、一些不好的东西不断去追赶，贫穷追赶他、刀剑追赶他、凶险追赶他，甚至好像鬼一样地缠着他。不过就在这些凶险、困难、缺乏中间，他反而更加体会得到原来真正追赶他的不是这些恶运，不是贫穷、刀剑、危险，而是什么？而是神的慈爱，是神的恩惠。弟兄姊妹，在这段我们都需要来到坚忍和忍耐的时段，你能不能够改改你的想法，试一下 align with 诗篇23篇诗人去怎样看他过去或者他经历的困难的一种的眼界，不是将个 focus 放在那些困难上，而在中间来到去看通发掘神所给我们细数的恩典。或许过去的里面我们对恩典的看法是跟大卫所看的很不同。我们以往一直以为神对我有恩典就是在我们阳光普照的时候才会出现，不过上帝的恩典不是只是 limit to 这样，神的恩典能够更大，祂可以在缺乏、在沉痛、在凶险当中令我们更加的能够体会得更明显。面对着当下的疫情，我们都有焦虑、恐惧、惶恐、受压的时候，但弟兄姊妹，神没有一刻的来到去离开我们， 神依然今日对我哋不离不弃，要同我哋一起行呢一条嘅路。诗人喺呢一个嘅诗篇二十三篇，就为到呢一点，向我哋作出咗一个最坚实嘅见证。弟兄姊妹啊，让我哋唔好灰心，唔好沮丧，我哋就找紧神嘅恩典，找紧佢嘅应许，因为佢嘅恩惠同埋慈爱要紧紧咁样。你都是跟随我们直到永远。到最后，我好想跟大家一同你都是朗读这个诗篇二十三篇，你好作为我们今天信息的结束。唯愿上帝就是透过这个诗篇你都对我们每一个人你都是讲说话，成为我们在这个时段当中对我们的心的一份深切的安慰和鼓励。弟兄姊妹，我邀请你从你的座位当中我们起来，我们一起的你都是读诗篇二十三篇一次。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会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安静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了自己的名他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不怕遭受伤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的日子必有恩惠慈爱紧随着我，我也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到永远。
这生，尚有恩典不断。
我必不至缺乏，有着你的安稳，得丰盛，福杯满溢，在这生尚有恩典不断紧追着我，愿靠着你大爱，风雨中平安不改。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有着你的安稳，得丰盛，福杯满溢，在这生尚有恩典不断紧追着我。
弟兄姊妹，让我们依然的站立，我们来同心接受主的赐福。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万世以前及现在，直到永永远远，归给独一的神，我们的救主，也能保守你们不致跌倒，使你们毫无瑕疵，欣然站在他荣光之前。阿门。弟兄姊妹请坐。今天我们的崇拜就去到这里了。在这里，牧者继续鼓励大家透过奉献来支持教会的工作。你可以透过我们在网上的这个奉献的功能来进行奉献，又或者你可以来用支票抬头写 Koinonia Evangelical Church， 然后寄入来我们的事工中心也都可以的。下个礼拜我们同样时间，我们会在这里再次跟大家有这个崇拜的时段，愿意下个礼拜继续见到大家了。愿神赐福给你，再见。